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欢喜，我们能够到你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跟前，我们满心欢喜，因为你说当我们学习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也满心欢喜，你留下你的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今天我们来读，来学习，来听从，来实践。主，这个都是你给我们宝贵的恩典。所以主，我们把早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你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眼目只是看着你，我们的心思只是来思考你的话，我们的心只是学习来爱你。所以我们求主你得着这一段的时间，你向我们说话。主，你捆绑仇敌一切的搅扰，叫仇敌蒙羞，你的名被高举。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过去我大家和大家一段一段的来来交通以父所述，现在是来到第四章的下半部分。以父所述头三章讲到基督徒所蒙的神恩典的呼召，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基督徒为着所蒙的恩召，靠着所蒙的恩召该如何的行事为人。头三章讲到信徒属天的地位和身份，后三章讲到信徒地上的生活和见证。头三章讲到神在信徒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后三章讲到信徒该如何靠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头三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后三章讲到信徒今天该如何来服侍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头三章讲到神永远旨意就是要借着教会，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后三章讲到信徒就因此要今天在地上该如何服侍神永远的旨意呢？乃是要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在主的爱里同被建造。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基督徒最优先和最重要的行事为人，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为一的心。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个谦虚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因为谦虚的人倾向不想到自己，却多想到别人的需要和好处。一个人越温柔，他就自然越坚强，不容易受伤，不容易被打倒飞行，因为在他里面那个谦卑带给他里面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中国人也说疾风是劲草，为什么猛烈的强风不能够把一根草打倒呢？因为草的柔软性叫它在狂风的当中仍然屹立不倒的。真正温柔的人不单指自己不容易受伤，他的柔软性也能够带给旁边的人舒服，不叫旁边的人容易受伤。一个人越有主的温柔谦卑，就越能够忍耐，越能够用很久忍耐或者长久受苦的爱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他就越能够宽恕别人， 而不是对人心存苦毒，而是与人能够保持个平和相安的关系，用爱去赦免，用爱去彼此联络，这就越能够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就在第四章继续讲到复活升天的基督，他把恩赐和恩典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交配基督身体的身上的肢体，给他们各样不同的恩赐，叫他们能够凡事连于元首基督，靠他联络的核心白洁各案格子，去运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无论是刚卫性的服侍，不为人知的服侍，无论是某一个主服侍组别的组长，或者一杯凉水的服侍，只是是为着主，出于主的爱的，主都纪念，主都使用，叫身体，主的身体在爱中被建立起来，叫神得着荣耀。这是神为着他那永远的旨意，在历世历代，在世界各地一直的在做的工作。这个也是他今天在 Calvary 和 Auburn 在我们中间正在要做的工作。世界上的人事物会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他这个永远的旨意也没有改变，他在我们中间要做建造的工作也不会改变。是的，我们所亲爱所敬重的吴英生弟兄，他在上个月被主接去了，这对他个人来讲是好得无比的，能够面对面亲眼看见他所爱的主，这是他久所羡慕的。但是他的离弃对弟兄姊妹来讲却是很多的不舍，对教会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损失。我想除了在座的丽蓉姊妹之外，在我们中间我认识吴弟兄的时间是最长的。他年轻的时候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香港，是和我呢在同一个的聚会处聚会的。后来他比我先移民来澳洲，我从他身上看见他是一个盛装主的恩典、传递主的恩典的器皿。神看见他已经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现在就释放他仆人安然的去世去见主。但是神对他的教会的爱不会因此减少，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也不会停止。我相信神既然接去在我们中间取去他所爱的一个爱的器皿、恩典的器皿，他必定，神必定会在我们中间兴起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恩典的器皿。我记得在吴弟兄安息聚会当天晚上的教会线上的祷告聚会的里头，有一姊妹交通神当年把摩西接去的时候，他同时也兴起约书亚。我听了心中很阿们。是的，今天神的心意是在我们中间要兴起更多的约书亚。你愿意被神兴起吗？神不单只要把那挪去的恩典补给我们，他的心意更是要叫我们恩上加恩。他是可以把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那一些愿意摆上自己单纯爱主向主忠心的以利沙。你愿意单纯爱主， 不求名分，获得人的掌声，向主忠心，在神的家里头摆上自己吗？在神家里去接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吗？不单只让自己不成为基督身体彼此分化的原因，更是去堵住一切撒旦破坏合一的破口。谦卑的，默默的用爱去服侍，叫基督的身体在爱中建立起来，叫主的心肠能够得满足，叫神的旨意得成功，叫神得荣耀。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亲爱的吴弟兄最好的怀念，也是他最大的安慰。正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到第八节那里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上面是我之前为之前所交通过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上半部分所做的温习，讲到基督徒最重要最优先的行事为人，就是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的合威的心，并且是与众圣徒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在爱中彼此建立。这个温习也可以做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看的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的背景。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第四章的上半部分一节到十六节的保守合一，在基督里的身体里头彼此建造呢？就要看今天我们要来交通的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现在我们一起把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开声读一遍。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不重视于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明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给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要把它分成两小段来看两个重点。第一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二段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学了基督的人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先来看头一段十七到二十一节，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十七节，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在圣经里头有时候是指着非犹太人，有时候是指着非基督徒，就是还没有因为信主耶稣而得救的人。这里的外邦人是指着非基督徒说的， 这里17到19节在描述外邦人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不单只是讲到人外面的行为，也讲到人里面的内心的光景。我们注意，当讲到人外面的行为，只有一句，就是19节后部分，贪行种种的污秽。但是讲到人内心的光景的时候，却有7句之多。17节存虚妄的心，18节心地昏昧，然后又说与神的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然后再说都因自己无知，最后18节说心里刚硬，19节良心既然丧尽，19节继续就放纵私欲。这个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必须好好保守管理自己的心。正如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不但要看守我们外面看得见的行事为人，也要看守那个在里面看不见的心，那个心思意念。因为这个里面的心都是知觉或者不知觉的在影响我们外面的言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45那里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外面的行事为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一个人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他必须要管理看管自己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保罗在4:17说到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讲到没有主耶稣的外邦人，他们的心是虚妄的，他们的人生是虚空的，是找不到真正的意义和目的的。17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叫 Pascal， 数学上被人称呼巴斯格三角形是从他而来的，他的名字也是用来描述物理学里头量度压力的单位。今天有一个电脑的语言程式也是用他的名字 Pascal。虽然 Pascal 是个很出名很出色的科学家，但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他也是一个很敬虔很爱主很认识主的人。他说过，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头都有一个空洞，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把它填满的，它的形状只有通过耶稣所启示的创造宇宙的真神才能够填满。你今天的心仍旧是个虚空的心呢，还是不断的尝试追求世界上不同的人事物，盼望把它填满，还是已经因相信耶稣基督而越过越经历神自己做你生命的满足呢？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里讲到远离神的人，与神生命隔绝的人，他们的心是在黑暗里头，他们咀嚼接受公义美善的神的存在， 所以他们要为自己想象创造不同的理论，告诉自己这个美丽奇妙的宇宙是从虚无中，在混乱当中随即怎样的产生，怎样的进化而来。因为人自己想要过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没有神，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去做什么，再不用向公义的神来交代。人的心是这样的分昧分暗了。你的心有没有昏暗？外邦人将心里头的昏昧都是因为无知，自己无知，这个无知是自己对神的无知，对自己昏昧的无知。这一种的无知是由自己心理刚硬来开始，不断咀嚼去认识神真理，认识神，不断咀嚼真理，咀嚼神，而造成的无知。这个无知是自己造成的，也需要自己去承担责任。这个无知也叫他心里刚硬。这个刚硬在圣经希腊原文是指着皮肤上慢慢长出老茧硬化了。楚芳他是一个勤劳的人，当他年轻嫁给我的时候，他的手呢是很柔软细嫩的，细嫩的，但是因着常年累月的做家务，双手多处长出老茧，变得刚硬，没有以前那样细嫩的。这种脑茧的刚硬都是为这孩子和我摆上劳苦的记号，是爱跟牺牲的标记。他一双长满脑茧的手在我看来是很美丽的，我为此很感恩。但是有一种刚硬呢，是很丑陋的，不单只丑陋，并且是叫人惧怕，因为要带来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向神刚硬。因为你我不知道我们的刚硬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几时会带来不归路，不知不觉进入永远的沉沦，下到地狱里去。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十九节说贪行种种的污秽，因为心里刚硬，不单只良心失去敏锐的感觉，慢慢也就没有感觉了，不再自责，没有追究感，良心不再会犯罪感到痛苦。疼痛本来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生理系统，要提醒我们避免身体上继续受伤害，就好像小孩子用指头在火上面玩火，感到痛就把手指头挪开，免得手指被火烧伤。同样的，良心是神把良心放在人的里头，良心因为人犯罪带来罪疚感和痛苦，原本是要我们离开继续犯罪的带来的伤害，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得罪人，得罪神。但是由于人心地昏昧和心理刚硬，犯罪的人就把责任推给其他人，推给神，叫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以致安心一点去继续犯罪，觉得一切问题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总是受害者，他们的良心就慢慢丧尽了，变得麻木，没有感觉了。他们的心对神和他的圣洁没有感觉，没有兴趣， 但是对于私欲，对于污秽的事呢，却很多感觉，很大的兴趣。圣经就说他们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那些不认识主耶稣的外邦人的光景。他们离开神越来越远，在最终越过越向走向死亡和神公义的惩罚，就是地狱里不灭的火。但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在座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盼望你能够早日相信他，悔改相信他，相信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经历神对你的罪的赦免，得着他所赐永恒丰盛的新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已经信主了，你的行事为人就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正如保罗在20节那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说学了有关基督的头脑里的知识，乃是学了基督自己。意思是说亲身去跟基督建立个人生命的关系，去认识基督自己。下面21节就解析学了基督是什么意思。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意思是如果你们称身去经历，去跟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直接听过基督自己，在他里面受了耶稣真理的教导，那么你们行事为人就不会跟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换句话说，如果你们仍旧像外邦人一样，就表示你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学了基督，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没有真实重生得救。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学了基督没有？今天的行事为人有没有跟不信主的人有分别呢？你从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和今天信主了，你对罪恶的态度和对耶稣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外邦人为着工作经常金钱上的利益作假，你跟他们有没有两样？保罗在20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愿意主的话提醒我们，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不是说他就完全了，不是，乃是说他人生的方向是完全的改变，那个方向是完全的改变。我们是向着主，我们追求认识主，去跟随主。我们刚刚交通过，基督徒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在22到24节对那些学了基督重生得救的人的吩咐，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就完全了，不是，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我们都常常拿起旧人的那一种的习惯。但是我们感谢主，主有他的宝血，对于属主的人，主一个都不丢弃。 他爱世上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可以随时到主跟前接纳他的宝血的赦免和他的慈爱。我们现在要来看22到24节，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22节说，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旧人是从始祖亚当在人类的历史里通过一代一代包括我们的父母传给我们的。这个旧人就是亚当的生命，这个亚当的生命是非常的老的。人类的历史有多久，他的年龄就有多久，所以我们称他为老亚当的生命。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老我。在神的眼中，这个老我，这个旧人，在神面前是毫无用处的，无可药救的。不单指旧人那个败坏不道德的方面是被神所憎恶，甚至那个旧人那个老我那良好道德方面也是不能够讨神喜欢被神咀嚼的。为什么呢？因为旧人这个老我所有所谓的好行为都是出于人的自我中心，靠自己去做，为自己去做，做成功了就被荣耀给自己。这个旧人这个老我的自我中心就是被神定罪的，因为这个是跟神永远的旨意，跟神所要基督要做万有的中心是彼此敌对的，彼此争夺的。并且这个旧人这个老我是不能够被改良的，神已经对这个旧人绝望了，废弃了他，定了他的罪。神的救法是要给我们新人，所有人通过父母从肉身把他生下来的时候都接受了这个旧人老亚当的生命。所有基督徒因信耶稣，因信主耶稣而通过圣灵的重生的时候都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24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这个新人是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那么这个新人就叫这个新蒙恩的人呢，信徒就有了人心的人生的新方向，他开始厌恶罪恶，爱耶稣，为他所犯的罪感到羞耻难过，感到为着经历主认识耶稣感到满足喜乐。他被耶稣的仁义和圣洁所吸引。保罗在22到24说，就要脱去你们从行为上从前行为上的旧人。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谁能够做得到呢？没有因信耶稣而重生的人是没有可能做得到的，因为圣经说没有重生的人是罪的奴仆，被罪捆绑，他怎能够靠自己脱去旧人呢？甚至他脱去了，他也不能够为自己创造新人去穿上，因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创造新人。 但是真实的基督徒就是真实重生得救的人，他是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当初他真实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为他成就了。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做他救主，信靠耶稣做他君王，要去跟从主的时候，在他生命的当中就发生了一个生命的神迹。这个生命的神迹是这个人是旁边的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他的旧人，他的老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他的新人就在基督里产生了。当一个人心里头真实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神就用受浸的过程来表达宣告这个人心里头悔改相信主耶稣，也要表达神按照圣经里头应许给他施行这一个生命的神迹。当一个人信主受浸了，他的人是先浸在水里头，试浸的人把他站在水里头，把他放在水里头，是表达旧人的已经死了，埋葬了。然后受浸的人呢，再从水里头被施浸的人扶起来，是表达新人起来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三章四节那里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神迹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个神迹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感受，所能够用肉眼能够看，心思能够明白的。我们只是用信心去接受神按照他话语所成功的这个神迹。因为神已经做了，神已经把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把新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保罗才会吩咐每一个以弗所信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知道神的话里头永远不会给我们吩咐我们是做不到的。保罗给以弗所书的接书的人这个吩咐，他们做得到，靠主的恩典做得到。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可以靠着恩典做得到。保罗继续在罗马书第六章五到七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基督徒不一定要继续不断的犯罪，像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样。我们不需要一直的犯某一个罪，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犯罪，但是我们不需要常常犯罪。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旧人在十字架上已经瘫痪了，已经失去他的能力了，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像罪好像死了一般，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如果罪在我们身上还有能力，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容让这个罪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选择让罪胜过我们。你可能说，我很想脱离胜过我某一个罪，我也为此祷告了很久，但是我总不能够胜过他。第一，我要问你，真的祷告很久吗？你真的有决心要脱离这个罪吗？第二，如果你真的祷告很久，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你是否以前的祷告只是去对付、去注意你外面的行为上的罪？你有没有对付外面这个行为上的罪里头下面那个心思意念的罪？是否在里面你一直的在拥抱一些得罪神的心思意念，以致叫你无法脱去这个外面显出来的外面行为上的罪？比方一个做爸爸的基督徒，他常常为着儿子不努力专心读书而向儿子发脾气，那么他尝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叫自己不发脾气要忍耐，但是却常常失败。这样这个爸爸就需要祷告，寻求圣经和圣灵的教导，看看他外面这个发脾气的罪里面有没有一些心思意念的罪，有没有一些心态上的罪、价值观的罪，正影响甚至操控他外面行为上的罪。他不是要自我去分析，那是要去寻求圣经跟圣灵的光照。当他蒙神光照的时候，他就要学习认罪悔改，咀嚼这个心思意念的罪，不断的咀嚼，不断的用主的话来代替。比方父亲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是家里头的权柄，孩子应该是听从他专心读书的，但孩子不听他，他觉得很丢脸，失去做父亲的威严尊严，同时也失去控制他脾气的力量。又或者父亲常常把孩子跟别人比较，认为孩子成绩比不上其他的孩子，就感觉很丢脸。这些的例子都很类似，就是做丈夫的以为自己是孩子的主人，孩子是要来服侍自己的虚荣心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从旧人而来的，是得罪神的，因为神自己才是他家庭的主，父亲只是孩子的管家，并不是孩子的主人。做父亲首要的是忠心的照管孩子，而不是用孩子来服侍他的面子或者虚荣。或者孩子的父亲在他童年的时候没有机会受过教育，觉得一生因此很吃亏，被人轻看，觉得孩子一定要读书出人头地才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人。这个也是世界上旧人的看法，基督徒也要咀嚼这个心思意念。其实学业成绩不可以成为基督徒的依靠，叫基督徒能够抬起头来的是主的恩典跟慈爱。学业成绩 不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又或者，这个父亲认为孩子必须考上赚钱很多的专业，觉得有丰足的稳定的收入，人生才能够快乐。但是赚钱很多的专业竞争性又很大，需要很努力专心的读书才能够考上大学，考进去。所以父亲心里头很多担忧，情绪急躁。这又是救人世界上的价值观，是神所不喜悦的心思意念。因为今生的富足并不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和快乐。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说，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又或者这个做父亲的觉得孩子在他心里头一直都不达标，孩子不达标，没有专心读书，他心里头就一直很不满。这个爸爸不满孩子，也不原谅孩子，一看到孩子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就沉不住气了。这种对孩子的不接纳、拒绝、不满、不饶恕，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都是得罪神的。这些都会阻碍这个做父亲的能够用主的爱去养育和管教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外面发脾气的罪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不讨神喜欢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罪，都需要带到主跟前去脱去救人，一样一样的向主认罪悔改，求主用宝血来洗净来赦免，让圣灵用主的话来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变化，把救人的价值观改变成新人的仁义和圣洁的价值观。所以23、24就说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他给我们是个完备的救恩，他的恩典也是就够我们用的。一个真实本福恩因作信的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有神所赐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有神的性情的，是喜欢去认识神。他神又赐给我们不单止这个新生命，神也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神也赐给我们圣灵，他能够把主的话来教导我们，他也能够给我们恩典去跟从经历主的话。甚至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神又给我们主的宝血赦免我们，叫我们悔改认罪有路，被神接纳。我们今天摆饼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很多亏欠，但是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宝血求主赦免我们遮盖我们，我们就可以我们在位置上认罪悔改了，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亲近神，多么的美好！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单这个，我们还有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有弟兄姊妹可以彼此交通，彼此扶持。不单只给我们旁边有弟兄姊妹，我们周中我们可以去寻求交通的，可以找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可以彼此认罪的，可以彼此饶恕的，可以互相代求的，可以互相守望的。所以神已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福气和恩典，很多属灵的资源，叫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乃是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如果今天你说你信主了，你没有这个目标，那么你就要打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你究竟有没有信主？你对主的救恩是头脑的认识呢，乃是已经决心跟从他呢？你的方向有没有改变？为着神的教会，基督已经舍命流血了，为我们从不单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复活了，并且得胜了，已经升天了。你今天你愿意为着神所爱的家，你为着爱神所爱的家，靠着圣灵去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这个做你人生的目标吗？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在爱中彼此建立吗？这个是你在地上人生的目标吗？你愿意吗？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在我们的所处的世界的人事物都不断在改变，但神的旨意没有改变，神的工作也不要改变。神今天盼望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个一个大大小小恩典的器皿，为着主的心意，为着神的旨意摆上经历，经历他与神同行。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跟前只能够承认，我们都是一般软弱无能的人，我们也只能够承认，我们都是一般很多亏欠，蛮有亏欠，亏欠人亏欠神的人，我们都是一般破烂破漏的器皿，但是你的恩典奇妙的救恩却叫我们成了新人，并且呼召我们在你宝贵荣耀的旨意里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摆上我们一个肢体的一份。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把加倍的恩典给我们，以致你的荣耀你的名能够更被高举，我们更看见更被吸引，我们活着在地上跟外邦人不同，我们乃是为着天
为着你来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叫我们不见一人乃见耶稣，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